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9月4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有三个方面的最新信息值得大家了解。第一是彭博社的报道，进口奇增导致美国贸易逆差扩大至四个月来的最大。美国商务部今天公布了7月份的贸易数据，商品和服务贸易逆差比上个月扩大 33%，达到783亿美元，那么这个高于华尔街的普遍的预期。七月份美国的进口额增长 5.9%， 是今年以来最大的增幅，出口额也小幅增长。那么进口急增主要受工业用品的推动，受黄金进口急增的带动，工业用品进口升至四个月来的最高水准，消费品的进口也出现增长。这份报告表明，美国企业急于在所谓的互惠关税即将对一系列尚未与美国达成贸易协议的国家生效之前获得更多的商品。那么从这个报道里仍然能够感受到美国的贸易仍然处于一种剧烈波动的状态下，因为川普的对等关税是在8月初开始执行，所以7月份呢又要抢着进口，所以这个抢着进口这个事儿，在今年呢美国至少发生了三个波峰了。那么这种囤货隔一两个月出现一次大的囤货，那么对 GDP 的统计影响就会非常大。一般突击进口囤货这个周期会削弱 GDP 的统计数据，那么到随后的去库存的阶段它又会大幅增加 GDP， 所以这给我们判断美国的宏观经济带来了一定的难度。第二个方面的最新信息是有关美国的就业市场的两个方面的数据。第一呢，是美国劳工部今天早上发布了上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截止8月30日的上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为237,000人，高于市场普遍预期的23万人，那么比前一周呢大幅增加了8,000人，人数也是两个月来最多的一周。那么另外一组就业数据是私营机构 ADP 发布的，这个也被华尔街称之为小非农。明天上午8:30，美国劳工部发布的呢是官方的最权威的非农数据。那么 ADP 呢，它只统计了私营机构的，不包括政府机构的就业，所以这个数据呢，对于判断美国的就业形势也还是非常有价值的。随着市场聚焦美国就业数据，以观察其经济动能，美国整合运算及企业外包供应商 ADP 今天公布了美国私营企业八月新增就业人数。八月份美国私营企业的就业人数增加了54,000人，远远低于七月份的106,000人。 ADP 的首席经济学家理查逊发布声明说，今年初就业增长强劲，但这股动能受到不确定性影响而受干扰，可能还受劳动力吃紧和消费者态度转趋谨慎等因素的影响。哎呀，这个经济学家说话像这个医生的写这个病历一样的，就是故意让你听不懂。新增就业大幅减少，就是劳动力市场疲软，这没有什么太复杂的解释。第三个相关的最新信息是《华尔街日报》今天的报道，标题是周五就业报告值得关注的内容。就明天美国劳工部发布的非农报告，差不多是9月16号、17号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是否加息一锤定音的因素。那么怎么看明天的这个非农报告呢？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呢，它还是给网友们提供了一种观察的思路，它有它科普性的一面，也有它宣扬它的观点立场的一方面。但是这个呢，对于不是太熟悉非农报告的网友来讲呢，是非常有必要了解的。报道这样描述，这是川普总统解雇劳工部统计局局长以来第一份就业报告。所以你看他，你关注什么内容呢？关注第一个关注的焦点，这就是川普换了自己的这个统计局长，看这个统计局长怎么能不能够体现川普的意图，或者这个统计结果会不会让川普满意。因为上一个统计局长被撤职呢，是因为川普认为就业啊比他通报的数据好得多，所以你没有把真实情况给我反映出来。那么这个他就给八月份的非农报告带来一种戏剧性的观察效果。假如新的统计局长让川普满意，形势一片大好，就业蒸蒸日上，那么又会 遏制美联储的降息。美联储不降息，那川普脾气发的就更大。假如这个新的统计局长弄了一个很糟糕的非农报告，一定会促使美联储下决心来降息。但是过于糟糕的非农报告又会给川普的政绩抹黑，那又是不高兴。所以当总统啊试图干预数据的时候，这个本身它就会削弱这种数据的权威性。因为你既然能够通过政治权力来干预这样一个统计的话，当然人们会质疑统计数据啊会因为政治因素而失真。那么第二个，华尔街日报呢这个文章他建议明天关注什么呢？第二，你关键要关注啊劳工部统计局是否改变了统计方法，这是个很专业的建议。你比如说中国的集体数据不好，那么中国国家统计局它就改变统计方式。你包括大家非常熟悉的中国青年失业率数据很糟糕，哎，人家就修改统计范围，哎，马上数据就好转。所以明天呢，你除了看结果非农数据好坏之外，关键还要看它是否改变了统计方法。如果改变了统计方法，它就会带来一种系统性的统计的结果的改变。那么华尔街日报呢预测明天的这个非农报告啊，他们预测是新增加75000个就业岗位。那么大家就有一个概念，高于75000那就业市场不错，低于75000那么就业市场又会被认为是一种恶化。但不管如何，这个统计数据啊目前成为一个政治数据，本身来讲是对于美国来讲不是个什么好现象。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这也是今天美国政治新闻的头条。报道标题是美国司法部对美联储理事库克展开刑事犯罪调查并发出传票，这个事儿就闹大了。据美国知情官员透露，美国司法部已对美联储理事库克展开刑事调查并发出传票，以调查他是否在抵押贷款申请中提交了虚假信息。官员表示，初步审查中，在库克位于密西根州安娜堡和亚特兰大的房产，调查人员利用大陪审团进行调查。这项调查是在川普任命的联邦住房金融局局长普尔特提出两项刑事指控之后进行的。普尔特曾公开指控库克参与了抵押贷款的欺诈。川普总统引述这些指控，试图解雇库克并夺取这家保持独立性的央行的控制权。库克上个月提出诉讼，指控川普解雇他的举动违法，他辩称川普捏造了解雇他的依据，以便腾出理事会的席位。联邦储备法允许总统因故解雇美联储的理事，川普政府表示总统有权解雇库克。库克的律师周二提交给法庭的文件中表示，他从未犯过抵押贷款欺诈罪。一名法官正在考虑库克提出的紧急请求，在案件审理期间禁止他被免职。美联储下次会议将于9月16日召开。那么库克嘛，作为理事，他是当然的票决委员。这次协调司法部调查的是艾德·马丁，他是一位司法部高级官员，受司法部长邦迪的指派，负责调查公职人员抵押贷款欺诈行为。马丁是川普的忠实拥护者，曾在本届政府成立初期担任华盛顿的临时联邦检察官。由于他的提名未能获得共和党人的足够支持，他辞去了这一职务。部分原因是他过去曾支持2021年1月6日有关的被告。对库克的审查是美国司法部就抵押贷款欺诈指控调查川普对手的最新案例。此前司法部已就类似的抵押贷款问题指控纽约州总检察长詹姆斯和加州民主党参议员亚当·西夫展开调查。这两位都是川普的直言不讳的批评者。那么华尔街日报呢，他也重点解释了这个库克啊面临调查主要调查什么内容。那么联邦住房金融局的局长呢，之前指控这个库克有两套住房，一个密西根的，一个是亚特兰大的。那么这两套住房他都享受了联邦政府对第一套或者是主要住房的优惠贷款利率。那么联邦住房金融局局长呢认为呢，他在这两处住房抵押贷款申请时候有虚假陈述。那么库克的解释呢，说第一没有虚假陈述，第二这两套住房都是他在担任美联储理事之前就买了的房子，所以你不能因为这个事儿去罢免他的理事。 那么在库克做这种辩解之后呢，联邦住房金融局局长啊又抛出来第二次指控，第二份指控，也就提出他还有第三套房。这个第三套房呢在波士顿，第三套房呢他也以主要住所的名义申请了联邦政府的优惠贷款。因为之前与网友介绍过，你可以拥有第二套住房，但是你如果享受联邦优惠贷款的话呢，你必须是作为你的主要住所。那么这个第三套房呢是库克担任美联储理事之后购买的，所以你说前两套不能够撤你，那么这一套如果找出来把柄的话那就可以撤。华尔街日报最后也分析了一下，就这种刑事调查最终可能会是一种什么结果。那么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介绍呢，就美国法庭呢因为抵押贷款欺诈重罪定罪非常罕见，就理论上呢这种欺诈是可以重罪，但是呢实际执行当中呢是非常罕见的。他举了2024年的数据，就全美只有38个人被指控为联邦抵押贷款欺诈罪犯，而最后平均判刑的期限呢为14个月，就几乎没有判重罪。他列举第二个例子呢，就费城联邦储备银行2023年的一份报告发现，就三分之一独栋住宅投资者在抵押贷款申请中都虚报了他们入住的情况，就并不是主要住所或者是主要的第二处住所。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讲呢，有三分之一独栋投资者呢都是属于欺诈或者是瞒报，但是呢法不责众，因为太多这种人了。所以他最后他引述纽约房地产律师马西莫·德安杰洛，他认为只要每个月按时还款，许多贷款人往往不会担心抵押贷款的差异，就一般不会追究，而且呢这种呢去打擦边球啊或者钻空子啊他们也不怕。MT 认为华尔街日报还是把这个事儿说清楚了，第一说清楚了库克的风险在哪，也不是冰清玉洁的，第二呢也展现出来美国的司法现实。 MT 对这个新闻呢有一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他这个的确有点像习主席的反腐，就是有很多官员觉得冤枉，冤在哪呢，就是别人干的比他还大没有被逮，你为什么要逮我，但是呢你究竟犯没犯事，你如果犯事的话你不要先谈别人。所以说舆论呢有质疑川普用这个手段打击政治对手，这个你也只能说是观感上有些负面，但是如果你有把柄被人家逮着，你就不能去质疑啊检举你的人或者调查你的人的动机，因为在法律面前你这个动机就非常惨白的，特别在西方国家犯事就犯事了，你不能说举报人跟我有仇。所以这个事最终会是一种什么结果还取决于啊未来法庭对他第三套住房的这个贷款是否存在欺诈。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了解三个方面有关乌克兰局势的最新信息。第一呢是经济学人今天的报道，标题是普京的石油国家面临神风式石油危机，乌克兰人无人机夺走了俄罗斯 20% 的炼油产能，司机排队。哎呀，这个消息 MT 感觉还是不错的。川普8月22日一针见血地指出，不攻击侵略者的国家要想赢得战争，即使不是不可能也非常困难。川普早些时候称乌克兰缺乏取胜的底牌，但是过去一个月乌克兰的攻势升级了，自8月初以来乌克兰已对俄罗斯的石油炼制和配送系统发动了十几次攻击，而且攻击速度丝毫没有减弱的迹象。最近一次攻击发生在8月30日，攻击对象是克拉斯诺达尔和萨马拉州城市塞兹兰的炼油厂。乌克兰无人机系统部队指挥官罗伯特·马达尔·布罗夫迪表示，这两家炼油厂都曾多次遭到攻击，为俄罗斯军事单位提供燃料。乌克兰表示，2025年远程打击目标中 40% 是俄罗斯的炼油厂，其他的目标还包括储存和泵送基础设施。据估计，俄罗斯高达 20% 的炼油产能至少暂时受到影响，每天损失超过100万桶，主要是汽油，但也包括柴油。俄罗斯全国各地的加油站已干枯，加油站门口排起长队。自今年年初以来，俄罗斯汽油批发价格已上涨 54%， 达到创纪录的水准，当局已暂停汽油出口。2025年前七个月，俄罗斯财政赤字已达614亿美元，几乎占全年 GDP 的 3%。 部分地区已下令实施汽油限量供应。卡内基俄罗斯欧亚中心的谢尔盖·瓦库连科表示，8月 炼油厂攻击的规模与以往不同。他说，乌克兰现在可以发射更多导航能力更强的无人机，并且能够大规模的群聚攻击，彻底摧毁俄罗斯的防空系统。由于这种袭击发生在一条绵延800公里的弧形地带，所以这个对俄罗斯人来讲也防不胜防。促成这一目标的因素是神风特工队，这个有点像当年日本的那个名称，自杀式的无人机产量大幅增长。 FP-1 远程无人机5月份首次亮相，目前约占俄罗斯境内深度打击的 60%。 目前这种远程攻击无人机每天生产100架。那么最近乌克兰这方面的攻击成果啊，报道非常少。经济学人呢，也是一贯呢比较看衰啊，比较悲观对乌克兰。那么这次这个报道 ，LT 感觉还是一个不错的消息。第二个最新的报道是路透社今天的报道，标题是马克龙称26个国家已准备好加入战后乌克兰军队。法国总统马克龙今天在基辅盟友峰会之后表示，如果俄罗斯达成和平协议，26个国家准备加入国际部队，作为乌克兰安全保障的一部分。马克龙表示，他和欧洲领导人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峰会后与美国总统川普进行了通话，美国担保的贡献将在未来几天内确定，作为一种保证，26个国家已承诺向乌克兰派遣军队，军队将在陆地、海上和空中驻扎。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这个新闻呢，它经不起推敲的，它有很强的欺骗性、误导性。 LT 也注意到有一些媒体今天报道的标题是26国准备驻军乌克兰，美国将提供空中支持，哎，就感觉啊，这个乌克兰呢得到外援了，乌克兰问题啊快解决了。实际上马克龙今天讲的这个事儿是由来已久，在逻辑上它有重大缺陷在哪呢？你看，它实际上呢建立在一种虚假的前提下，就假如俄罗斯停战愿意达成和平协议，而且和平协议乌克兰还同意的和平协议，你们做到这一步了，我马克龙就率26国去驻扎乌克兰。 LT 为什么要强调这是很有欺骗性的东西呢？第一，你首先搞不定俄罗斯停战，你更促成不了乌克兰同意的这种停战协议的达成，甚至德国总理默茨前天讲了他看不到停战的希望。在这种情况下，马克龙一而再再而三的搞这种虚张声势的假戏，哎，你们一旦停战，我就率领26国。俄罗斯他在停战与否一个核心的条件之一就是不允许北约国家驻军乌克兰，你不管是以北约的名义还是以你这个国家的名义，凡是北约成员国不能够驻扎在乌克兰。这一票都否决了，马克龙还天天在这样讲这个故事。而且这个志愿者联盟是法国与英国主要倡导的，他们每天讲这个故事，似乎你看我很积极，美国不积极。相信网友们经过 LT 这个解释，你可能能够看穿这个欧洲人在干什么事，完全是给乌克兰人画饼充饥。而且呢，他这个饼呢画了之后连充饥都不能充，因为他连饼都不像。如果样样都搞定了也停战了，哪里需要你马克龙率领26国呢？哪里会有德国总理默茨表达的那一种啊看不到停战的希望呢？第三个相关最新信息，这次路透社今天报道，标题是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川普致力于推动俄乌和平。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尽管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之间举行面对面会谈的前景存在不确定性，但他仍然致力于推动俄罗斯与乌克兰达成和平协议。我一直在关注，一直在见证，也一直在和普京总统和泽连斯基总统讨论，川普告诉 CBS 也就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说，有些事情即将发生，但他们还没有准备好，但有些事终将发生，我们一定会完成它。那么今天川普与泽连斯基、马克龙啊举行了视频会议，也表达了促进和平协议达成的愿望。川普昨天对媒体表示，他计划未来几天与普京通电话。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川普说给普京50天，后来说10天，那么10天后来呢，阿拉斯加峰会之后经过一个礼拜，这种和平愿望呢遭到了普京的泼冷水之后，川普又耐心说再给2个星期。那目前2个星期又过了，现在川普又开启了新的周期，说还要去打电话，这打完电话可能又会给 N 个星期。所以你从刚才马克龙讲，哎，只要你们都搞定了，我就率26国去保护。川普讲的是 哎，我们还要给普京机会，我们还要跟普京谈。所以你能看出来，这种啊战争真正能够解决战争问题，只能靠战争当事国，要么打得赢，要么打不赢。你这些盟友也好，既然称为盟友也好，你要么帮，要么不帮。现在就是小帮不愿意大帮忙，所以最终这个战争的走向还要靠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当事双方去解决。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就是很多网友非常关注的西伯利亚力量二号，就这个事儿，中俄之间究竟搞定了没有？我们分享五个方面的报道，大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中俄这次有关西伯利亚力量二号的谈判究竟到什么程度。第一呢，我们分享俄罗斯乌星通讯社的报道，这是官方媒体俄罗斯方面，你看他们怎么在报道西伯利亚力量二号。报道称，中国中石油公司与俄罗斯天然气公司今天签署了新建西伯利亚力量二号以及东方联盟天然气管道备忘录，具有法律约束力。同时，俄罗斯现行的西伯利亚力量管线对中国供气量也将从每年380亿立方米增至440亿立方米。那么俄罗斯官方媒体还报道了中国方面的态度，就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外媒要求证实此事时却相对低调，仅表示关于具体项目建议向中方主管部门进行了解。那么俄罗斯方面报道他就两大信息，第一呢是签了备忘录，没有说签合同，没有说签协议，就是备忘录。但是俄罗斯人强调，这个备忘录是有法律约束的，你中国违反了这个备忘录，那是要赔偿的。同时他们也透露，就中国方面官方不愿意证实，政府不愿意证实，就是说你要了解这个事你自己去了解。这是一个很有意思报道。第二，路透社的报道，你看路透社的角度又不一样。路透社报道称，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周二表示，俄罗斯和中国批准了西伯利亚力量二号输油管项目，但尚未就价格达成一致，这凸显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无视西方要求他放弃深化莫斯科伙伴关系的要求。未来该管道每年可以从北极亚马尔气田经蒙古向中国额外输送50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那么路透社引述牛津能源研究所中国能源研究主管哈尔麦丹的观点，他说这表明中国不再假装遵守美国的制裁，也不再关心西方的想法，而且中国并不是唯一这样做的国家。那么路透社报道呢，他就是从俄罗斯的天然气工业公司的说法，说中国双方已经批准了这个管道建设。那么这与俄罗斯卫星通讯社说的备忘录这个又直接了一点。那么第三个是彭博社的报道，彭博社的报道呢，他又朝前进了一步，又具体了一些。彭博社报道称，西伯利亚力量二号天然气管道项目通过蒙古连接及中国的天然气运输能力，将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资本最密集的天然气项目。那么他这个呢，又描述了这个西伯利亚力量二号啊这种潜在的规模和能力。第四个呢，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华尔街日报呢，是昨天的报道，他今天又做了修改，又做了补充。他这个是目前 LT 看到的财经媒体报道最全面的一个报道，可能有助于我们理解中俄之间这次利用上合峰会和大阅兵所达成的某种协议。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举行会谈后，莫斯科表示双方签署了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备忘录，将建造西伯利亚力量二号。这项旗舰计划将增加俄罗斯对中国天然气输送，并在中俄关系现有基础上进一步强化。华尔街日报透露了其他媒体没有报道的一些关键内容，也就是中俄这次所谓的备忘录的一些关键信息，他把它透露了。就在这份华尔街日报了解到的这个备忘录里边，并没有对未来俄罗斯卖给中国天然气的价格、建设这个西伯利亚力量二号这条管道的融资，就谁来掏钱、掏多少，以及建设的时间表，就这三大关键问题，这个备忘录都没有谈。就是我们一会儿建这个管道啊，到时候谁掏钱掏多少、啊、再说，什么时候建成再说，天然气卖多少价格再说。哎呀，这个就还是令人感到很震惊的。就俄罗斯凭什么宣布这个事儿搞定了呢？你最基本的 建设资金的来源、建设周期、工期价都没有定。所以你看，通过《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你可能更能够完整的理解这次中俄有关西伯利亚力量二号啊达成协议这件事儿成色有多高。你可能通过这方面呢，你就会有一个新的判断。《华尔街日报》引述了卡内基俄罗斯欧亚中心主任、中俄关系的专家亚历山大·加布耶夫的观点，他说这个备忘录表明中国对这条管道和俄罗斯能源感兴趣，但这并不是最终协议。而且呢，他认为这个备忘录啊体现两国的关系日益不对称，中国掌握着所有的牌，当然掌握着所有的牌，天然气价格我不定，管道融资我不定，建设时间表我不定，你其他你愿意怎么说怎么说，反正我没掏钱。所以加布耶夫呢说，在能源项目上俄罗斯完全受制于中国。那么为什么中国对俄罗斯望眼欲穿的这个项目像挤牙膏似的这么来折磨俄罗斯人呢？华尔街日报他最后他也描述了中国的这种立场，他说对北京而言，来自中东和其他地区丰富的液化天然气减少了其增加从俄罗斯进口量的需求。华尔街日报报道称，中国官员也对单一供应商进口量设定了约 20% 的非正式的限制。这个就是胡温时期制定的一个规矩，就中国啊，不要对任何一个能源供应国过分的依赖，就每个能源供应国占中国市场进口市场的份额不能超过 20%。 所以由于这个规矩也导致了与俄罗斯谈判陷入停滞。华尔街日报最后的结论是，尽管莫斯科方面宣称达成协议，但谈判仍然会拖延数年。所以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啊，让前面三个宣称达成协议的那样一种报道呢，可能需要大打折扣了。第五个方面，除了俄罗斯官方，俄罗斯的国有天然气公司对这个备忘录做了积极的宣传之外，普京也亲自上马对这个备忘录啊进行了解释。我们分享路透社的报道，标题是普京称中国将通过新管道受益于市场化天然气价格。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计划中的西伯利亚力量二号天然气管道将为中国带来竞争优势，因为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将以低于欧洲的价格获得天然气。在普京访华期间，俄罗斯和中国签署了具有约束力的备忘录，批准了这项庞大的管道项目。普京在被问及西伯利亚力量二号协议时告诉记者，最终谈判双方达成了共识。你看普京他也没说达成协议，就达成了共识，双方没有任何施舍，这些都是互利的安排。顺便说一句，该产品的价格不是根据当前价格制定的，而是根据一定的公式制定的，这个公式纯粹客观的，并且以市场为基础。普京称，中国经济不断增长，有需求，我们有机会供应这些原料，当然这将为我们的中国朋友创造竞争优势，因为我再说一遍，他们将以均衡市场价格获得产品，而不是我们目前在欧元区看到的高价。每个人都很满意，说实话每个人都对这个结果感到高兴，我也是。那么对中俄之间有关俄罗斯苦苦追求了8年的西伯利亚力量二号，在这一次普京花4天时间到中国捧习近平的场，全程参加上合峰会，全程参加阅兵仪式，普京向俄罗斯人民的报告，他的回报就是这个西伯利亚力量二号，双方达成了有法律约束力的共识，形成了备忘录。 LT 有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呢，这不是普京第一次宣布中俄达成协议，在2023年习近平访问俄罗斯的时候，普京已经向全俄罗斯人民做了宣布，报告大好消息，中俄达成协议。但是习近平呢不愿意表态，习近平从俄罗斯回到中国，中国方面根本就不回应这个事儿，所以普京放了一次空炮了。那么这一次习近平与普京签了个备忘录，备忘录呢按普京的表述呢是共识，共识呢所谓的共识就达成了一些原则的意向而已，就这个事儿中国同意做，但是怎么做，谁出钱，建设周期，习主席不谈，或者不与俄罗斯商定，那以后慢慢再谈。所以这一次呢，你不能说普京又在放空炮，他的确往前走了一小步，就这个项目中国是认可的，但怎么做以后再说。所以并非像俄罗斯媒体宣称的那样达成了协议，这个是有非常大的夸张 夸大的成分。第二，与网友分享的观点，这个备忘录被普京认为是他花4天时间到中国来给习近平站台他的收获，而最终结果来看呢，习近平呢也只能是一种象征性的支持这个西伯利亚力量二号，还设置了无数的关卡，有可能会阻止这个项目。所以它也体现了就中俄之间所谓的无上限本身还是存在双方的重大战略利益的这样一些分歧的。相信普京因为这个事儿会非常窝火的，他又不敢放弃这个项目，同时呢他又一再向俄罗斯人民拍胸脯说搞定了这个项目，但事实上又迟迟搞不定。最终这个事儿啊，他会让普京形成某一种啊情绪的变化的。当然普京他为了他的这种统治独裁统治的需求，他也许会把这个弥天大谎继续撒下去。当然也不排除习近平在某一天由于自身的危机的恶化，受到外敌或者内部的矛盾影响到他的独裁的话，他需要普京拉一把的时候，也不排除习近平闪电式的真正同意这个项目。所以从目前来看，西伯利亚力量二号仍然是卡在普京喉咙上的一根刺。最后我们再来分享四个方面有关大阅兵呢后续最新的四个方面的信息。第一是路透社的报道，标题是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誓言全力支持俄罗斯并与普京讨论伙伴关系。朝鲜中央通讯社周四表示，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表示，朝鲜将全力支持俄罗斯军队，将此视为兄弟般的责任。俄罗斯总统普京称两国关系特殊。朝中社称，金正恩同志与普京总统就重要国际和地区问题坦诚交换了意见。朝中社称，普京高度赞扬朝鲜士兵与乌克兰的战斗，并表示两国关系是信任、友谊和联盟的特殊关系。这个就很有意思，俄罗斯从来没说跟中国的关系是信任关系，尽管中共方面曾经忽悠过无上限。显然普京对朝俄的关系的定位明显要高于俄中的定位。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习近平这次派蔡奇啊高规格的接待，特别是明显高于普京的规格来接待金正恩，从政治上来讲，中共的目的显然希望感化感动金正恩。因为金正恩在去年做出派兵支持俄罗斯打仗这个事儿，他打破了中俄朝之前的三角的关系平衡，明显朝鲜拉近了与俄罗斯的关系。这个对中国来讲战略利益是受损的，因为中共他一直认为朝鲜是他的战略资产，是他的战略缓冲地。那么如果俄罗斯能够控制更多的话，他就会削弱中共的战略利益。所以这次习近平希望明显高于普京的规格来接待金正恩，希望能够感化他，但是从结果上来讲很难撬动目前俄罗斯与朝鲜的特殊关系。我们也可以从新闻媒体报道的一些视频画面也能感受到，普京与金正恩参加完中共的这个阅兵活动之后，两个人手挽手亲密无间上了同一辆轿车，而且呢金正恩的妹妹金宇正也登上了普京的这个轿车，他们一起呢回中国钓鱼台国宾馆，他们要举行会谈。而且那种亲密无间那种啊，你在中俄之间是完全看不到的，搂搂抱抱，而且会谈的时长2.5小时，就本来都是来习近平邀请来的客人，结果他们俩之间人家把北京呢当作一个很认真的一种沟通平台了，认真来谈他们之间的事儿。所以这个报道能够让我们感受出来，就中共希望能够再平衡或者重新平衡中俄朝之间的一种啊战略平衡关系，这个努力显然是没有达到的。那么第二个相关报道更能印证我们刚才的判断，第二个报道也是路透社报道，标题是习近平在北京同金正恩会谈，韩美指持续大约1个小时。你看这个连普京与金正恩的会谈的时间一半都不到。金正恩在中国中央电视台发布的视频片段中祝贺习近平阅兵成功而盛大，有力地展示了中国当今伟大的国际地位。金正恩对习近平说，中国的庆祝就是我们的庆祝。习近平称中朝两国是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朝双方要加强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战略协作，维护共同利益。那么对这个报道 LT 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不知道网友们注意到没有，习近平在评价中朝关系定性的时候，比中共传统上定性中朝两国 是血凝成的同志加兄弟关系，这个大大的淡化了，大大的倒退了。你面对金正恩与普京搂搂抱抱，习近平也只能这样说，什么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兄弟现在已经没有了。所以这个也能够看出，习近平拿小霸王金正恩的确没有办法，你再讨厌他，你还得强装笑颜与他共舞。所以这个金正恩他还是有他的本事。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这是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对九三大阅兵的一个评价性的报道，这个很有意思。我们也通过这个频道，大家也可以了解一下，就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他们的文化历史的原因，他们看问题有时候不一样，但是呢，你了解一下，你会丰富你的视野，也可以帮助你呢更清晰的看待一些事物。就他不一定是最对，就每个人呢实际上都有每个人长处，我们多了解一下西方人的思维啊，没有害处的。澳大利亚战略分析研究所总监休布瑞吉在评论中国九三阅兵的时候，他认为中共的论述上存在两个致命的缺陷。就这次九三大阅兵，它主要还是一种啊舆论的宣传活动。他认为中共两大致命的缺陷呢，是第一，把自己装扮成胜利者，他是胜利日的阅兵，他实际上你中共并不是胜利者，因为在抗战时期呢，确实有共产党，确实有共产党的部队，但是在中国的抗日战争中最激烈的是国民党的部队，而不是中国共产党的部队。所以说你来攫取国民党军队抗日的这样一种荣耀，本身是有致命的缺陷的。他讲第二个缺陷呢，就是说他说这种啊大阅兵大排场，他似乎想传递一种中共的逻辑，就中共的军事强大。那么这位澳大利亚专家认为呢，他这个逻辑缺陷在哪儿呢，就是现代啊战争不是靠军队的庞大，这种啊庞大的军队不等于战场上的实力。休布瑞吉呢，他提到西方的历史，他说罗马帝国时代啊，当时也是非常流行阅兵，因为在战争之前或者战争准备中，就当时的这些将军国王们呢，希望通过这种阅兵来壮胆，来进行鼓动。但是呢，他说历史上啊，就当时那个年代有一个流行的说法，就是说有人会在背后低声说，记住你只是一个凡人。他是什么含义呢？这个典故就是说，当这些军头们呢、国王们呢，在这种大型阅兵仪式中啊，盛大的庆典冲昏将领的头脑，并破坏他们的决策，因为没有与敌人交手的这样一种啊大排场，它容易让这些将军们形成一种幻想，不可一世，势不阻挡。所以呢，在当时那个年代就有这么一个典故，就是有人会在背后低声提醒，记住你只是一个凡人。所以休布瑞吉呢，他说这对习近平来讲啊是很有针对性的，因为现在习近平身边包括普京，没有人会提醒习近平记住你是个凡人，相反人人都会告诉习近平，哇你很威猛啊，你很无敌。所以这种评论呢，它不那么喧嚣，但是你认真琢磨一下还是很值得玩味的。而且中文媒体不管是亲共反共，很少有用这种角度来看待九三大阅兵。那么第四个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今天它的编辑部的一个评论，它也对九三大阅兵进行了评价，但是它这个评价更多的是站在美国的角度，这也体现美国人的务实。就你老去分析大阅兵对习近平有什么影响，这是他们自己的事，好与坏是他们的事，对美国有什么影响。华尔街日报这个评论报道标题是中国阅兵传递了一个信息，他传递什么信息呢？他不说习近平向世界传递信息，他是指美国从这场阅兵秀当中得到了什么有价值的信息。他这样描述的，北京选择在二战结束80周年之际炫耀起军事实力令人瞩目，敌对轴心试图重新叙述1945年以来的世界故事，削弱美国在结束二战和建立战后秩序方面所发挥的独特作用。这种历史修正主义是其重塑全球力量平衡更大野心的一部分。这是他对中共为什么搞这个大阅兵，他从正面来理解中共要达到的目的。川普似乎明白其中一些道理，他在社交媒体写道，习近平应该向普京金正恩致以最热烈的问候，因为你们正在密谋反对美国。昨天川普在白宫表示，他们希望我在一旁观察，而我确实在一旁观察，就他证实他看了这个大阅兵。然而川普的策略是什么？他希望自己的个人外交 能帮助与不同的独裁者就不同的问题达成协议，但美国的对手们团结一致，但川普却用关税攻击打击美国的盟友。那么接下来这一段描述呢，这就是这篇报道的核心观点，川普的一些顾问们正忙于挑拨习近平和普京的关系，就像1972年尼克松对中国开放一样，但尼克松利用了中共与苏联之间早已存在的裂痕。而本周中共与朝鲜俄罗斯的友好关系提醒我们，如今已经不存在这样的裂痕。所以华尔街日报这篇报道他想讲述一个什么道理呢？就美国从中共九三大阅兵得到一个有价值的信息，那就是反尼克松策略或者挑拨中国与俄罗斯关系的这样一个企图啊，应该放弃了，应该丢掉这种幻想了。就华尔街日报认为，对美国而言，九三大阅兵最大的收获是要放弃这种幻想策略，幻想不等于战略。那么对于以上四个方面，今天与北京大阅兵相关的最新的四个方面的信息， LT 有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呢，这个世界啊不是非黑即白的世界，它不是像我们传统的三国演义或者是中国的斗争哲学那么简单，这个世界只有朋友和敌人两种人，实际上还是非常复杂的。尽管有东西方阵营，东西方阵营也不是完全敌对的，那么在东方阵营里面互相之间也没有共同的价值观的。你比如说东方之间，中共与这些穆斯林国家它有什么共同价值观？在即便是相近的价值观，比如说中国与越南之间它有领土争端，包括中亚国家之间，哪怕都是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现在也打得不可开交。所以这场大阅兵展现的是一种啊邪恶轴心式的团结，或者东方式的团结，但是这种团结的描述是很脆弱的。你比如柬埔寨跟泰国到现在还没搞定，双方还气决绝的。你比如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到现在还是气决绝的。所以 LT 认为，不管是中共故意的还是媒体普遍理解的所谓的阵营分布、阵营的集合，这个可能有一些夸张的成分。第二，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尽管澳大利亚人提醒习近平啊，不要因为这样一种宏大气势磅礴的这种阅兵就让自己充满一种幻想，要记住你就是个凡人，尽管他有这样一种提醒，但是 LT 认为这种宏大的场面呢，他的确会让习主席飘飘然一段时间。就像2021年习主席突然看到西方面对疫情一片混乱，中国井井有条开展清零运动，对感染者隔离，对感染者多的城市封城，他对他这样一种啊治理疫情的能力沾沾自喜，而且嘲笑西方一片慌乱，所以他的自信心呢就突然爆棚，提出时和时在我们一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眼睛在加快，等不及了。哪知道到了2022年形势急转直下，整个西方全世界的疫情平静，中国才疫情刚刚开始，后来又在全世界的关注下上海封城，在全世界的关注下出现了彭丽发振臂一呼，出现了乌鲁木齐的游行，北京上海的白纸运动，在巨大的压力下习近平仓促结束清零运动，非常狼狈。从那以后习近平消停了差不多两年多时间。那么这次阅兵习近平又找到一种感觉，那这一次再狂妄还不知道狂妄到什么地步。但是正像澳大利亚人提醒的，罗马帝国那些将军们呢，通过宏大的这种阅兵仪式给自己带来的兴奋并没有帮助他们赢得战争。所以有关九三大阅兵这种喧闹到今天为止可能需要告一段落了，因为大戏散场了，宾客们也都走了，但它会给中国给全世界带来的影响还会进一步发酵的。你看今天我们介绍华尔街日报和澳大利亚金融报的这个评论与昨天的感受就不一样，就尘埃落定，人们在思考更深刻的问题。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